苏定方这蓝尾鸠的马尾巴抽疼了虎雷豹，虎雷豹一声嘶叫，苏定方这马当时就趴下了。幸亏苏定方反应快，抽脚出来，提着枪往外就跑。苏定方这一跑呢，程咬金在旁边发现了，罗成想要追他，程咬金把他拦住了，老兄弟，你有你的大事儿，你在这儿就准备着夺这状元，我去追这兔崽子。程咬金提着斧子随后就追。这个苏定方为什么开始一进扬州十八国聚齐的时候没见着他呢？因为苏定方自个儿知道，他把罗毅给射死了。这次到扬州来有瓦岗军，瓦岗军里边有罗成、有秦琼等人。这些人都视他为仇敌，他不担心别的，担心瓦岗军里边有高人有能人把他给暗害了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所以苏定方很迟才露面，可是这一露面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秦琼这匹虎雷豹他会叫唤，这一叫唤，苏定方这马一趴下，苏定方就只有逃命的份儿了。苏定方逃命，程咬金在后边提溜着斧子追。这程四爷为什么要追他呢？程咬金呐，刚才看见苏定方跟秦琼两人马上比武的时候，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个估摸，心想苏定方这小子纯正的武艺并不出众，他倒有很多邪门外道，什么弓啊、箭啊、弩啊，那马尾巴也派上机关了，是这个。没了马了，一看他蹦起来的时候把这个弓也摘下去了，因为跑着不方便。程咬金心想，这我就不怕了，要是我们两个部下交战，我撵上他，三斧子肯定能把他掏上。所以程咬金心里有这个把握，提着斧子随后就追。这个教军场啊，也是他们比武的武科场，周围是一圈的高大院墙，南北两个门，十八国的这些王爷都是从这个南门进来的。苏定方呢，现在站起身来撒丫子就跑，是奔着北门往外跑，程咬金随后跟着往外追。苏定方前脚出了北门，程咬金随后也就追出北门来了。追出北门之后，苏定方往右一拐，贴着这个教军场的大墙，他就往前跑。他往前边跑着，程咬金在后边就喊：“哎，我说姓苏的，别跑，嘿，站住，跑不是英雄。”程咬金扯着这个大嗓子一喊，苏定方在前面跑着跑着，听见后边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瞧，哎呦，一看在后边追出一个蓝的脑袋来，这位身高膀大，手里边提着那大斧子跟半个车轮一样。苏定方让程咬金这个气势就给镇住了。苏定方心想，我不能停住脚步，他跑得更快了。苏定方往左边一拐弯，顺了大街了，感情这个北大墙的外头是一条街，街的两边呢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平房，靠街两边有很多摆小摊的，卖吃的、卖喝的、卖穿的、卖带的、卖玩的，卖什么东西都有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马路市场，当时叫商贾市场。苏定方就奔这个大街上一来，就融入人流之中。程咬金提着斧子一看，苏定方往左拐了。程咬金走到这也想往左拐，再一看满街都是人呐，两旁边都是做小买卖的在那烂吆喝，叫卖声充斥耳鼓。程咬金一看，他娘的，找不着他了，哪儿去了啊？嘿，程咬金顺着大墙还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呀、啊，到了拐角这个地方，也就顺着北墙走，到了这个东北角这地方。
一看还没找着苏定方，程咬金心想啊，看着这小子不定钻哪去了，今天我是找不着他了。找不着他怎么办呢？这阵程爷就觉得要上厕所得小解小解。程咬金心想，府近哪有茅房啊，啊，提着斧子呢他就往东拐过来了。拐过来往前一走，程咬金就发现一个问题。他发现呢，这个北大墙的外边老百姓的民房，那些买卖铺户，包括街边上摆摊的，非常的热闹，民房都非常整齐。而这东面这民房有很多都给扒了，尤其靠着教场附近的民房全都扒掉了，有的这砖瓦废旧的木料都给运走了，还有的呢没来得及运，也有些断壁残垣。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可能这隋炀帝他想着要在这儿把这个教军场给扩建了啊，也是有的。程咬金继续往前走，但是一看这一马平川，扒的一眼看出老远去，程咬金心想我也不能在这儿尿啊，在这一尿万一有个小男妇女的出来让人看见不骂我啊，没受过教育嘛。再往前走，捋着这个东大墙往前走着走着，就到了东南角这个地方。到东南角他往南边这一拐，程咬金一看，和这一片扒得更厉害，一望之内啊全都是倒塌的房屋，靠近处有几处断墙，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子孤零零的在那没扒，青砖瓦房一处。程咬金心想，哎，他留这处房子什么意思啊？可能这处房主有来头不让扒，他们就没扒了。哦，可能是这样。程咬金溜溜达达想要往前走，想奔这一处青砖瓦房走进去瞧瞧，他刚往前一走，有打旁边那断墙后头蹭楞钻出一人来。站住。哎，程咬金站住了，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身上穿着随军的衣服，军衣，说明这是一个随军士卒。程咬金说干什么？你上哪去？程咬金说我上茅房。哪是茅房？程咬金拿手往前一指，那不是茅房吗？他一指那青砖瓦房。这随军一听，嘿，瞎子，那是茅房吗？啊，你们家那茅房有那么阔吗？程咬金说我们家那茅房比他还好呢。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那不是茅房，这地方不能随便往里走。程咬金说别人不能随便往里走，我还不能随便往里走吗？你是谁啊？程咬金说你不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你。这个时候程咬金注目瞧了瞧这个士卒，这个士卒也看了看程咬金，他看不出程咬金是干什么的，因为程大爷今儿个来啊盔甲没有穿戴，身着的是便装，手里边提了一把大斧子，你也看不出他是隋朝的人员呢，也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，或者是十八国里边的成员。所以这个士卒呢上眼下眼的一个劲儿端详，程咬金瞅他一端详他，程咬金呐灵机一动，突然就来了一句，哎，我说是你呀。嗯，这士卒一听，我，你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你姓程对不对？这个程咬金呐纯属瞪着眼瞎唬，心想蒙不对，你要姓别的呢我就在顺杆爬，一问你姓程，你怎么那么巧，真让他蒙对了。这士卒一听，嗯啊，对呀，啊，我是姓程啊，我还知道你叫程翔是不是？不对，我不叫程翔，我叫程大成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程大成，程大成。程咬金说我想起来了，咱俩见过。咱俩见过？在哪见过？ 在哪儿见过？反正是咱俩见过。你知道我谁吗？
你是谁啊？
程咬金说，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。
大概你不知道我，我可知道你。
哎呀，那会是在哪儿啊？你说我这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
程大成，对，为什么我对你印象深呢？咱俩同姓，我也姓程，你也姓程。
哎，程咬金这一套近乎把这个程大成给闹懵了。这程大成一听，
照这么说您是棋牌老爷。
对呀、啊、我说棋牌呀、啊、我今儿到这儿来了。
哎呦，棋牌老爷，您上这儿干嘛来了？
我上前面那房里去看看。
哦，
您看看他们干什么的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程咬金又明白了。哦，那里边有人问我看看他们干什么的。
程咬金说，是啊，我看看他们干什么。他们现在干什么的？
嗨，他们现在干什么？就等命令呗，还有什么呀？
等命令
啊，就等着命令放炮呗。
哎，程咬金一听，他奶奶，放炮？放什么炮？他马上想起李世民跟他说的那番话来了。他娘的，这个放炮的总信鸟是不是在这儿啊？
啊，
程咬金说，啊，放炮。那好，我到这瞧瞧。这程大成一伸手，慢着。我说，棋牌老爷，这可不是我拦您啊，这您应该知道，今天这规定非常严，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只有大太保到这儿告诉我，我去告诉他们，这才好使。不是大太保到这儿，任何人都不准往那屋里头去。程咬金说，哦，大太保啊，您是不是说大太保卢芳啊？
啊，对呀、
啊。哎呀，这卢芳那还用说什么了，我们俩哥们儿啊。你像我是棋牌，我经常跟他出去溜达，前天还在一块喝酒呢，他喝多了尿裤子了，都是我给他扒下来的。
啊，是吗？
这那可不呗。程咬金说，大太保没说的。
说着话，程咬金还要往里走。哎，别。
我说，棋牌老爷，您可千万别往里走，跟我们要求说得很清楚，谁要是擅自往里放进去别人，就得拿人头去说话。我说，你这人还挺认死卯子。好吧，程咬金往周围用眼睛一撒嘛，一看这里一片空旷，没有人，一望之内呀、啊，只有远处有走道的，根本看不着这是怎么回事。程咬金说，哎，你不说等大太保吗？那不大太保来了吗？他冲着那边用眼睛一看，这个程大成回头往那边一瞧，程咬金就手把这大斧子就端起来了。端起这斧子来，他可没用斧子刃，用的是那斧子背，朝着这人的后脑勺呜这一下子，就听见啪一声，怎么回事？给震开了瓢了，一下子脑袋就给打开了。这程大成连吭都没吭一声，扑通就倒在那儿了。程咬金来到跟前，瞧了瞧他，看见大太保了吗？没看见吗？没看见，你去找他去吧。程咬金往他身上一翻，一看他身后边挂着一个腰牌。腰牌上写着字儿，程大成。程咬金把这腰牌解下来，自个儿拴腰里头了，把他往那断墙跟前那么横着一放，然后破砖头瓦块往他身上那么一扒拉，拿斧子往上一划了，把这尸体就给盖上了。盖上之后，程咬金提着斧子就奔这间房来了。来到这间房的房门外，先站住，侧耳往里边一听，听这里边啊，好像俩人正下棋呢，棋子拍棋盘的响声，啪，将，哟，程咬金这扭把门就推开了，推开迈步就进来了。程咬金这一进来，那俩下棋的呢，正吓得全神贯注，两边各放着几吊钱。说是下棋，其实二位是用这棋赌博的，在这儿。
这位往那边一瞧，哎，你谁啊？程咬金进来，脸上非常从容，一点都没着急，把这大斧子在怀里一抱，往地下一戳，在他们俩当地这么一站，嘿，咱们呐都一墨子的。什么什么一墨子的啊？你哪的？哎，你怎么过来的？那程大成呢？
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好不好？程咬金说，要不是一墨子的，我能走到这儿来吗？程大成那是我兄弟，我是他哥，我叫程大力。
哦哦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这您这您怎么过来了？
嗨，别提了，二位您下您下，这盘棋没完呢，接着下。
啊，那好那好。哎，我说该谁走了？那时候该我出去了，出去出去。程咬金在旁边就叨咕，这程大成啊，媳妇生孩子难产，老娘婆说了，快点把他叫来，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，得拿个主意。你说这事儿谁替得了他呀？我就只好就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把他腰牌拿过来了，我挎上了，我说我替你站一班岗，你快点回家看看，越快越好，看完了快回来，是这么回事。
这下棋的呢，一半的脑子在棋盘上，一半呢听着程咬金说，
啊，这么回事啊，哦，生孩子了，跳马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快死了，两吊钱拿过来。那边那个说了，少废话，这就给你两吊钱，那么好挣的，你跳马，你注意没有？你这马再往前走一步，我这个炮往旁边一拨，能别腿儿啊？啊，你走走走走走，你走你走。
哎呀，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
程咬金说，二位不认识我，
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官。
哦哦，您还是棋牌老爷。哎，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。今儿个我倒是替我兄弟在这站岗，这可是有点违反纪律。哎。都是自己人，客气什么？叫
怎么走？还有步没有？
那位就说了，哎，你那驹在哪过来的？是一条线吗？我怎么看着刚才在那条线上？
少赖，两吊钱至于吗？哎，别说别的，快快快快，拿钱拿钱。
哎，得，给你。那个一回身拿过两吊钱来给这位了，还玩吗？那个说玩呗。接着玩啊。哎，我说您到这儿来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程咬金说没别的事儿啊。
哎，我这在这等着，我听程大成说呀，就怕大太保来下命令啊。对，是那么回事，是那么回事。那您会下棋？
程咬金说我一知半解。哎，我就知道是什么马走日象走田，就这个。
哦，那好那好，来推一摆摆摆，这棋子摆上了，摆好了，就开始又重新走一盘了。这边这个爱说话的这边就开始飞象，我这又给你走个文明的飞象。哎呀，这个程大成啊，他媳妇生孩子了啊。
哎，我说这程大成他没媳妇啊？
这小子感情刚才光顾下棋呀、啊、这脑子没仔细琢磨，这一重新摆棋的忽然想起来了，哎，不是程大成没媳妇儿，那他怎么还生孩子了？
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这事儿要漏，程咬金这斧子在手里边拿着，你说他没媳妇儿，那可不呗，你是他哥吗？
程咬金说我怎么不是他哥啊？棒，还拿斧子背朝着后脑勺一下子就把这边这个给砸死那儿了。
这边这个扑通往那儿一倒，那边那个脸就吓白了。哎，你是谁？
程咬金，你别动！你兔崽子敢动，我就给你来个波棋。
嗯，我问你，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？
哎呦，不是我们两个在这就是奉命在此啊。您是谁啊？
你甭问我是谁，我告诉你，你要问我，我就是程大成他哥程大力。
啊，对，我知道，程大成有媳妇儿，他两三个呢，他哪个媳妇儿生孩子？现在想跟着程咬金溜须，程咬金心想，溜须你也来不及了。程咬金，我告诉你，
你甭说这个，你甭问他哪个媳妇生孩子，我现在问你，你俩在这干什么？
我们俩在这就这样，这不是看着这个炮信鸟吗？
炮信鸟在哪？
他拿手往这墙根那一指，程咬金一看墙根那个地方啊，有打地底下出来那么半截竹筒子、竹子，而且竹筒子上面呢还盖着盖。
程咬金说：“这个炮信鸟是管什么的？”
这个炮信鸟它是那么回事，那盖打开呢，里边就是一个炮信子，那个炮信子要点着之后呢，顺着竹筒子就下去了，下去之后直接接到那个五个厂里头18座看棚底下，这是一个总信点，到底下就分开了，分开之后18座看棚里边每座看棚底下都埋着西瓜炮，这一炸的时候就连锁都响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们在这就看着这个，早就说好了，这个事儿只有大太保卢芳到这儿才有权下命令，我们就听卢芳的。所以卢芳呢告诉程大成，程大成告诉我们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程大成呢，他怎么媳妇儿，哎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反正您来了，这您来了，这您是谁？
程咬金说：“你跟我说的是实话。”“
对对，我绝对是实话。我跟您说，您饶了我。”“我说大爷，我家里边我俩媳妇呢，我家里一个，外头一个，都等着我呀。我要一死了，他们都没男人了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去你奶奶孙子的！”棒，抡起斧子来照着太阳穴一下子，把这位也砸死了。
把这位砸死之后，
程咬金把斧子往墙这一立。程咬金心想。这可是活该着啊啊！这叫苍天保佑，老程万万没有想到到这儿发现他这点炮的总信鸟了。程咬金来到跟前，就把这个竹筒的这盖打开了，打开一看，这里边是一个信鸟。程咬金心想，怎么办呢？我把这个信鸟给他往外拽，这个信鸟挺粗，我要拽它挺长啊，要是拽不断还耽误功夫，别人来了他还给接着往下点，信碾子怕潮，干脆我给他灌水。一看这两个下棋的小子旁边有一茶壶，程咬金把这茶壶就拿过来了，打开壶盖一看，里边有半壶茶水，带着茶叶，程咬金就往这个竹筒子里边浇，哗，这半壶茶水都浇里头。一看那边还有一个木桶，这木桶里边有半桶凉水，程咬金把这半桶凉水滴了过来，对着这竹筒子哗，也都浇里头，都浇里边之后，程咬金还不放心，憋了半天这泡尿哗，也都洒这里头了。程咬金完了之后，把这大斧子手中一提，一看这炮信碾的湿透了，心想你怎么点他也不会着了。程咬金有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提着这斧子绕道由南门就进了五考场了。刚一进五考场再一看，罗成立马横枪就在考场当中已经是力战七节，被任命为武状元。